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事实上，对自然界的统治，无论如何，只是通过对人的统治才实现的。如果事先没有奴役人们，强迫他们从事某种形式的奴役、劳役或徭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大面积的地产经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物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是以人对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统治为前提的。如果不同时想到大地主对奴隶、依附农或间接不自由者的统治，怎么能想象一个大地主呢？无论过去和现在，单个人的力量最多加上他的家庭成员的辅助力量，对于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来说，能有什么意义呢？在超出单个人的天然力量的规模上使用土地，或者扩大对土地的经济统治。这在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中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在建立对土地的统治以前，或者与此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对人的奴役。在发展的更后时期，这种奴役变得缓和了。在高度文明的国家里，它现在的形式是由或多或少由警察所统治的雇佣劳动，因此表现为大规模土地支配和大规模土地占有的现代财富形式的实际可能性，是以这种雇佣劳动为基础。不言而喻，分配财富的一切形式也应按类似的方式历史的加以说明。人对人的间接依附关系现在构成经济上最发达的制度的基本特征，这种关系是不能由它本身去理解和说明的，而只有把它看作以往的直接奴役和剥夺的稍有变化的遗物才能理解和说明。这里我们只是针对杜尼先生的下述段论。大面积的土地开垦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全部土地的开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来进行的。这种论断我们已经看到是以对历史的真空前的无知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既不必去研究已经完全开垦或大部分开垦了的土地，在各个时代有多少是由奴隶所耕作或者依附农所耕种，也不必去研究大土地占有者在各个时代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职能。杜林先生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样一幅匠心俱花的幻想图，在这幅图中，不只是演绎的戏法，还是历史的捏造，更值得赞叹。然后就得意洋洋地高呼：“不言而喻，分配财富的一切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的加以说明。”这样一来，他自然就不用再多说一句话去解释，例如资本的产生。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的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代的整个经济状况目前已经达到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段中的对立，在统治关系和奴隶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么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主义宣言发表以来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事实。